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先祷告一下。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有这么温暖的地方，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愿意你的灵继续感动我们我们在这边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来了解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来读懂你的话，让我们在这边不管是讲的、分享的还是听的，都有所得着。所以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巴勒斯在我们当中啊。我刚刚才知道的，本来我觉得我今天准备好了的，现在这个心里边又不是很 sure 了哈。Just in case 这个 Alex 讲了一半的时候把我赶走，所以我要先把今天的结论要讲一下。大家手上拿到讲义了吗？我们今天的计划呢是讲两章，这个主题呢当然是圣灵的降临，这个。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讲这个使徒行传的主要的结构，如果按地理位置来分呢，前面第一章的一节到第八章的开始那部分就讲在耶路撒冷，后来逐步的就到撒玛利亚，到最后到亚细亚，到欧洲，所以可以说是这样三个大块。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一部分的，这两章呢主要在讲圣灵的降临，其中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是使徒行传的序言，是跟路加福音的最后二十四章那部分是相连接的当然这个序言有些人说可能是一到四节或者一到五节是序言那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不过没关系。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就讲到这个使徒们和别的门徒在等候预备圣灵的降临，然后第二章五旬节开始的时候，一到十三节就特别讲到五旬节圣灵的彰显，他的能力彰显在这个第二章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就彼得的第一次的讲道，也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的公开的讲道，以及到最后群众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的计划就是两章五个部分的经文，看看不知道能不能讲完。不过在讲经文之前，我想请大家记着这几个问题，我想请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大家都知道彼得如果你读福音书都知道彼得他的一些个性的特点，甚至比如说他甚至不认主在说基督教以先，这个主耶稣跟他讲你要三次不认主，他也真的做到了，真的就是不认耶稣。但是你再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我们今天要讲他彼得要讲道他站起来，很显然是使徒里边的领袖人物他的生命有一些改变。我想请大家思考是什么让他这么变了。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原来可能是不善言辞的，甚至在性格上有一些缺陷的人，今天突然变得是一个众教会的领袖，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请大家帮我思想一下。也许我们在整个教这个学习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都在考虑这样的事情，什么东西在推动一个改变，在个人上在教会上都有。第二个问题请大家帮我一起思考的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先向门徒使徒显现，有一些重要的托付，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有些重要的一些托付，那些托付跟我们有关系吗？或者说有什么关系呢？你我今天觉得身上有没有托付？有人托你办过事情吗？有人把一些事情想法或者是一些计划把它交托给你吗？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信仰 是不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教会生活，因为在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教会刚刚初始创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初创公司啊，那边的教会的生活，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我非常向往有那样的生活。当然今天的情况跟过去的情况也不一样，整个社会的组成、家庭、价值观、整个社会现实都不一样。那么什么样的教会的生活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可以思考一下，不一定有答案啊。那好，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经文。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这样走对吧？好，是对着 ，OK。好的，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这个大纲，就继续往前走哈。一到十一节，从第一节开始呢，我上次其实已经提到过，就讲这本书写给提阿菲罗，然后呢，我已经做了前书，当然指着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这个解经家呢，就会在这边特别注意到啊，这边提到提阿菲罗，而不是提阿菲罗大人啊，之前是一个尊称，现在把这个大人提出去了。那他们的想法就是可能是说，哎，这个到这个时间段，提阿菲罗要不然已经是主内弟兄，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跟路加是已经非常熟悉了啊，这个不重要。那这个口气上是有一些变化，里边讲到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有些东西可以看的，他不是讲耶稣写了一本书，里面讲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啊，不是讲一个哲学怎么看世界，也不是讲了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做软件的，我不是啊，你如果做软件的，你这种语言也不是讲说是一门知识。他是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有所教训的，也有所行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去简单的看一下路加福音里面的有关于耶稣的记载，我这边也不完全啊，但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说第四章的时候，他就是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在安息日教训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啊。第五章的时候也讲到说把船撑开到稍稍离岸，在船上又去教训人。在同样的第五章里边，就是在这段讲教训的这个同时，或者是之后稍后，耶稣就洁净了一个大麻风的人。然后在第六章的时候又去教训人。这里边又有一个人是手枯干的人啊，这个我没有把它列出来。耶稣看到了以后，当然去医好那个枯干的人，而且是在安息日医好了这个病人，有需要的人，然后再讲了说这个天国报福的这个这段的教训然后又在安息日又是看到有人是被鬼附的，然后又有讲到，又有又有行为，又有去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在十九章的时候就讲到耶稣怎么样洁净圣殿他把自己的教训是实践出来，是要做出来的。二十一节也讲到教训，甚至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在橄榄山那个地方教训人的，在所以我想这个第一节虽然是一个很容易懂的引言，但是我想也能够可以看得出来，在使徒行传里边跟路加的连接一定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角度，就是除了要看教训以外，一定要看到手做的工是圣灵通过我们人，通过使徒手所做的工。那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直到他借着圣灵所吩咐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位置上升的日子为止这里边有两个词我觉得可以稍微看一下，一个就是拣选，一个是吩咐他这个拣选呢，在路加福音的六章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在山上祷告，整夜的祷告以后拣选了十二人，挑选了十二人，称他们为使徒 这个吩咐啊，当然是我们今天就后面也会提到的，耶稣要吩咐他们啊，怎么样要在耶路撒冷要再等啊，等这个圣灵的降临。这边吩咐这个第二十四章里边就有照着经上说，基督必受害，三日里复活，奉他的名悔改，而是要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然后你们要在城上等候。所以说这个路加这边所讲的这个事情啊，他前面写的关于路加福音的，可以看到说是对使徒是有一些预备在里边啊，会特别的拣选。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深深的祷告以后去拣选一些使徒。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思考一下啊，这个使徒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就是属于一些前辈，但是在那个时代，耶稣拣这些使徒啊，包括后来啊要补足使徒的时候，有哪一些条件，有哪些预备啊，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使徒呢？第三节他就说啊，受害以后，就主耶稣受害以后啊，把这个自己呢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四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在讲五旬节之前这一段时间耶稣升天之前的，实际上有四十天时间是在地上，是在行走，是在做事情，甚至说是在继续做教训，是在继续向他们显现解释一些事情。如果大家记得到，比如说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就可以向两个门徒解释圣经上所有从摩西五经那边所有指着他的话，他都要去解释给人看。所以这四十天耶稣其实也是很忙的我们来看一下在他是怎么显现的。在路加福音当然是指的是复活以后这个大家如果记得说这个七日第一日复活以后那个玛利亚把这些他复活的事情给这个门徒们这个交代了这个就记载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就是说耶稣要把自己显给他们看。那其中有人有怀疑的所以耶稣就这边说，你们来摸我，你们为什么愁烦的心本起一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我实实在是我了是一个，然后他还吃了。所以我在想说当面临一个重要的事情，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人害了，然后呢又面临一个复活的事情，或者是被别人告诉他复活的以后，我想这些门徒一定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我想我们可以体会到，如果我们自己可能类似于这样的经历，把你自己放到那个时空点上去的话，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一定非常非常的有很多的疑问，到底是耶稣是复活了吗？我想那个时候很多门徒是不相信的，是有疑问的所以耶稣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预备他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边，保罗也说这个虽然保罗不是亲身经历的，就是在那段时间去跟耶稣去一起的这个时间，但是呢他也领受了甚至保罗当然后来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耶稣向他显现，但他就说，我当日所领受就传给你们的，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先给了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又显给五百多个弟兄，其中一大半到今天还在显给雅各看，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看当然是指他去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这个。所以说耶稣不断的在那个四十天里边向人显现是要告诉别人他的复活是一个实实在的事情，是要给别人一个确据，就像今天陈牧师也讲到的，我们圣诞节要给人带来一个确据神要不断的帮助我们消除里面的疑问我们一定都有疑问，今天也在也还是我们人还是会有疑问，可是神呢一直都在那边做工的，一直会要想的时候给我们更多的确据在里边。他这里边也讲到说，跟这个门徒呢不是跟他们闹家常，而是要讲神国的事，是要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要在里边这个国度里边要来统治，要做王的。就好像但以理书里面第七章里边讲到的但以理看到的异象，看见在异象当中看见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并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就领到耶和华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了他，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我想耶稣给门徒讲那个神国的事，一定是像是这样子，他会告诉门徒他的国度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他的国度里边谁在做主，谁是有荣耀的，跟这个世界的国有什么区别。可能门徒里边很多人是有疑问的，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现在是被罗马统治了，你知道这个罗马，如果你不是罗马公民，那么你就是罗马的什么奴隶，是不是，是不自由的。所以他们一定有很多人想说，主再来帮助我们复苏我们的以色列国，耶稣一定要去给他们解释这些关于神国的事情。关于神国的事情，十七三里说，看哪、啊、在这里，看哪、啊、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的。所以耶稣一定要给他们解释说，我这个神的国跟罗马帝国，可能跟今天的美国都不一样的，这个神的国是在我们心里面这样一个神的国。而且神的国的降临的意思就是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末期就已经到了，这个世界的末，这个末了到了以后，在这个神的国度里边，基督耶稣掌权，甚至说要把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或者仇敌当他的板凳，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边要讲。第四节他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其实也比较简单，是不是？耶稣是在托付，因为他要升天要走，然后后面就讲到是耶稣升天要走了，所以他在这边有一个托付，一个嘱咐，嘱咐什么呢？交代了一个地点，交代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这个很有趣啊，耶路撒冷是福音的中心，是出发点一样的。你如果看路加福音，基本上是加利利人啊，算是从这个北边叙利亚那边一直往耶路撒冷，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敬拜的中心，在圣殿那个地方去的，所以那个地方是中心。耶稣给门徒的吩咐说，你到耶路撒冷来等候圣灵，或者天父所应许的，有这个地点。我在想说，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的门徒经历过，不是我们的，是耶稣的门徒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挫败一样，不是吗？耶稣被杀了，他们的这个或者说耶稣这个拉撒勒党人，当时已经被人 crush， 被别人逮捕的逃跑的逃跑了啊，甚至这个彼得是一个这样一个胆小的人啊，告诉你不就是这个耶稣的门徒吗？这个彼得说，我不是啊，你看错了，逃跑了。甚至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里，如果去看，就讲到说彼得还有这个别的门徒啊，拿但业、多马干什么去了？重操旧业，对不对？就好像这个，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如果我们有谁全职侍奉了啊，这打到败仗也回去，我回去重新写我的这个写我的 software， 写我的 code 赚钱去了。彼得就回去去从打鱼去了，所以一定有这样的诱惑。当你失败的时候，就回到原来你熟悉的地方去，回到加利利去了。所以主耶稣到那边去给他们，给他们跟他们一起去吃鱼，帮助他们打了很多鱼，是吗？所以主耶稣要给他们一个嘱咐，就是要好像在帮助他们恢复一件东西，恢复一个使命感，恢复一个信心。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段主耶稣的嘱咐给他们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说这些使徒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样的预备呢？他们一定信心上是很弱的，他们心里边有惧怕啊，就像陈牧师今天讲，心里边有惧怕有害怕，他们会想到说我离开，我会逃避。当我们遭遇挫折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服事当中遭遇挫折，或者是工作人际关系怎么样，可能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很自然的反应，你说我逃避，我回到我原来熟悉的地方去。主耶稣要预备他们，因为他对这些使徒是有重大的托付，这个重大托付是神的国，这些人 是要在神的国里边要来替他做事情的。第五节就讲到说要受圣灵的洗，讲父神的应许啊。这个关于圣灵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记载，甚至在书信传里面也60次提到圣灵啊，我们上次也提到过。我这边就稍微列一下这个讲了一些讲了一些圣灵的应许的这个圣灵。比如说世纪约翰自己他说，有一位我连替他解鞋带也不配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在以赛亚书32:15，他说圣灵要从上面浇灌我们，其浇灌的结果就是旷野变成肥田啊，肥田像树林那么多那么茂密啊。44也提到要浇灌可渴的人，要浇灌到子孙，浇灌后裔。圣灵的应许在以西结里面可能大家都知道了，以西结里面讲到比如说枯骨的那个在平原上那些枯骨，因为这个圣灵的这个浇灌然后就复活了，我就不念了啊。有很多这个以西结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灵，当然今天这个1-11里面后面也提到了这个约珥的预言啊，约珥有这个预言，他也许我可以把这个读一下啊。约珥书的2:28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你们男人要说预言，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说这个神的应许，圣灵的浇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约珥书这段的预言呢，是在使徒行里面特别要提出来的，因为它里面也其实是还是蛮深刻的。比如说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出什么，可以说是圣灵浇灌下来是给所有人的。你看到说有儿女，有老年人，有少年人啊，甚至仆人和使女啊，所以这个圣灵的浇灌是一个普世性的，不再是像我们刚才读到的旧约里边，不再好像是一个不是特别清楚是交给谁的，这个地方是非常清楚的，是普世的人的。那个这样一个观点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我们的福音不仅仅是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或者是按照那12个支派的人，而是给普世的人的啊。我们讲到说门徒啊，那个时候有疑惑有害怕，他们还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其中一个问题在第6节就是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啊，一定是有问题吗？如果他们有些人参加这个运动，这个跟着耶稣走，可能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他会想到说我们是要在为以色列国复国来做努力。但这个时候耶稣好像要走了，这个我们仰望这个主人要走了，逃不掉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时候你要帮我们，要帮我们成就这一切吗？主耶稣给他回答说，这个时候日期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刚刚过去查这个彼得后书是不是也提到说，这个末后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好像贼一样来的哈。所以这个观点希望说大家都很清楚，神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我想他一定会复兴，但是复兴成什么样的以色列国，可能不是我们人想象的那样一个在地上有很多的先进的飞机大炮导弹什么都很好的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帝国啊，恐怕不是那样子的。然后什么时间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时间主再来，什么时间主用公义公平来统治这个世界呢？那个时间我们不知道，他说唯有父亲知道。哎，我在哎，有了，好了，谢谢啊。门徒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点方向感缺失啊？当你这个碰到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被钉十字架，直接说被钉十字架，然后被迫害被抓门徒，然后四散跑的时候，有一种这个方向感的缺失啊，所以可以说主耶稣给他们这样一个嘱咐呢， 是可以帮助他们重建使命感。在第八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圣灵，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马太福音的28章，大家都很清楚的啊，这个大使命是今天陈牧师讲的，我们要出去传这个传福音，去参加宣道。我觉得这个使命感真的是对人是很重要。大家有没有想到说，你不管有意识无意识啊，都依靠某一种使命感来活着。你或者是为这个，或者是为那个。你早上为什么，比如说6点钟你可以起床，要去早早的起来去 beat 那个 traffic 去上班？你也许晚上可以做得很晚，你甚至可以说我什么时间要去啊，饭都不吃要做一些事情。我想都是一些使命感在帮助你，在驱动你啊，是你的动力啊。主耶稣在这边就给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给他的门徒，给他的使徒的一个使命感。我虽然是被钉十字架，但是我复活了，并且呢，我将来还要再来啊。你们呢，要在这边等着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以后，你们就得着能力，你们可以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们当然有生活的需要，所以很多的生活上的使命感，要赚不少钱，要把你孩子上学的学费要赚够，是不是？把你的退休金要赚够啊，四零幺 K 拉满。可是不要忘了，其实，在那个之外，神也托付给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使命感啊。别的大的先不说，我想可能是我们自己孩子的信仰。我想神是一定托付给我们的。谁跟你除了他的朋友跟学校以外，谁会跟你的孩子时间最长？你对他的影响可能是除了那些以外最大的。我想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说，这方面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事情，去把自己的信仰能够活出来，可以帮助你的儿女啊，可以也来接受这样一个这个永恒的生命，也可以得救啊。这个序言的最后一部分就讲到耶稣的升天跟应许啊。这边其实升天是非常一个形象的这个写的东西，如果你去拍电影啊，大概是可以拍得出来一个样子来。他说被云彩接去，然后就不见了。然后门徒或者使徒在底下定睛看的时候，又有两个穿白衣的。如果这个大家有印象的话，在那个坟墓里边，当玛利亚他们去找耶稣尸体的时候，也是有好像有两个穿白衣服的人在那边，然后跟他们说，耶稣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啊。我想这个对门徒当时在那边看到或者听到这些声音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应许，很实在的一个确据，是不是？神这个你看到他受死，听到他的教训，看到他行了神迹，看到他受死，看到他复活，今天看到他升天，然后交给你一些任务，交给你一些使命啊，一定是非常的有一种确定的感觉在里边。哇，这个主，这个生命，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讨神喜悦的神的儿子，这个蛮有能力的这个人，给了我一些这样一个新的盼望在里边，这个应许在里边。他不仅说哎走了自己去啊，去升天了，而且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他还要再来，所以我想是一个对人的安慰一样就不仔细讲了。升天的这个云彩啊，如果大家去看旧约里边，在出埃及记里边，在路加福音9章里边，提摩太都讲到云彩啊，跟神的这样好像一个神的标配啊，这个好像提到都会有关系的。我想就是能够这个看得到路加在这边特意的跟旧约是有一些联系的，就是把这个尤其这些他的这些这个读者什么的，很多都是犹太人有这样跟旧约的这样一个联系在里边。我在想说这一段升天 还有什么意义呢？彼得前书第三章就是说，耶稣已经进入了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并有能人都服从了他。耶稣是本有神的形象，虚己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人。但是他并没有停在那，如果他也是像人间的各种的政治的movement 各种各样的运动一样他停在那儿，那我们的信仰确实也是白搭了，是吗？耶稣是升到天上跟神在一起，并且呢是有荣耀跟权柄，所以我想耶稣升天的意义最起码是有这一点的，是他得胜了，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才有盼望。讲到耶稣再来的应许跟盼望同样是在荣耀中再来，因为刚才那位天使给这个门徒说他来的时候还是要像同样是在荣耀中再来，就好像在但以理书里面驾着天元要领到亘古常在者末期再来。所以看刚刚过这个过去的这个十一节的经文，就讲到说耶稣这个路加记载的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一些嘱托，好像是给门徒一些确据，帮助他们解答一些疑惑，重建他们的使命感，就好像一个人呢突然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干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耶稣去把他重新 restore 重建重构要预备他们。预备什么呢？是要预备主耶稣说父神所应许的那个圣灵的降临在耶路撒冷。我们就来看第十二节，也讲所谓等候跟预备圣灵的来这个十二节开始就讲一个地点这个我觉得读路加的这个书很多，你去看那个路加福音里边，你就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交代时间，当谁谁谁做王，又是西律做什么，谁当这个巡抚谁什么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他就交代地点他就是在哪个两个地方到哪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你就算当故事来看也挺好。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危险，就是万一他写错了呢，万一历史上没有这个人，万一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脑子这个记性都不是那么好，对不对？你去哪你可能很说错了我就觉得路加作为一个医生，首先是非常严谨，第二个就是你就发现很多人做了考古去看他去的那些地方他说的那些都有，他今天有些都能找得到所以是很让人难以去不承认说神的这样的这个圣灵的工作一定在那边，不是一个人凭着自己好像很有知识写出来的东西，而是圣灵的启示在那边这个算是这个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上来说，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的确是不远在耶路撒冷的是东南边吗？还是怎么样？应该是东南边说是越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地方你如果跟前面升天的比的话，就可能是当时那个升天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橄榄山这个地方。那有人说解经家讲的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大概是多少呢？他们说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有一个规矩，讲你这个安息日不能走太长这个有一定的距离的，就好像他们安息日说干这个不干那个之类的算出来大概是一点多公里那刚好这个耶路撒冷到橄榄山大概就是一点多公里的样子。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是其中一个解经家的说法，不重要，但是只是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大概这段是多少，大概就是一点多公里的样子十三章这里边就讲到这些使徒的都有谁，彼得约翰什么的，你有去的你就看到这些使徒里边彼得一般都是第一个排名第一个的，所以看得到这个他的领袖的地位是很清楚的并且还有几个妇人耶稣的兄弟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记得我们当时礼拜五查经查到这边的时候也讲到说这些人在一起不是说一起吃个火锅一起这个聊一聊他们在一起他也有一起吃饭，可是更多的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可以看出这个好像本来说难听的有点像乌合之众一样，因为被打破了这个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新的能力可以让他们重新 回到 restore 这个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这样一个状态里头啊。啊，我想这个虽然我们以前讲过，我还是想要特别提一下，这个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还是非常宝贵的，还是非常宝贵的。我想我们的教会这个这方面其实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啊，我们这个祷告会或者是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彼此的照顾，我觉得我们的心因为有这个信仰是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因为信仰，因为不是神，不是圣灵在感动我们，我想从人的角度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神的家里边，因为神，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我这边列出来，路加非常喜欢用这个词在书信上用了10次我这边就不读出来，那么就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我想也许初代教会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就是非常的同心合意，我们应该跟他学习。也许可能也是路加的一个期许，我们既然从神里面领受的是同一个灵，我们既然有同样一个盼望，我们将来都要回到天家跟神在一起的，就没有理由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同心合意。从第16章开始，16节开始到26节，就会讲到说，他们使徒在祷告之后之外，还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如果给他一个标题的话，这个一个事工的标题，就是要替代犹大犹大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出卖耶稣的这个使徒，他本是12使徒之一，但是因为他这样犯罪出卖耶稣，他的名分没有了，所以彼得在这边要解决这样的事情。在16节就是彼得说的话，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他本来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十个职份上得了一份。这边就连续彼得引用旧约里面诗篇好几章好几篇，在这边在讲到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首先他在41篇他说这个是大卫的事，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用脚踢我，好像预言犹大一定会卖主的，这个已经是预言好了的。在69节里边就讲了说他的住处变成荒场，无人在那居住，别人得他责份。这边实际上是两处的这个诗篇的经文，第一处是69篇里面就讲到这个是几乎是原文，他的住处变为荒场，他的帐篷无人居住，当然指的是犹大在109篇里说，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彼得在这边就是引经据典来讲说，我们要把这个犹大的事情要解决。而我们如果来理解的话我们不在那个场合，可是我们今天回来看说，哎，这个补助12个使徒有那么重要吗？11个人不可以干吗？对不对？那就好像我们执事一定是7个、8个、9个，好像问题也不大嘛，对不对？都可以的，为什么要补助12个使徒呢？我的这个理解不一定是正确，但是我在想说，首先12是对犹太人以色列人说是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有12个支派，所以12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了完整不缺，就没有缺陷的那种这个情况是完整的。那耶稣给使徒的使命是什么？是要为他做见证。那如果我缺一个人呢，好像不是那么完整。所以说如果从某种程度上做见证，如果是一个完美的见证的话，就应该所有人都为他做见证如果我引申一点，这个不一定是圣经的意思，如果我们出去做见证，如果我们这边只有一半的人做见证，另一半人没他的份儿，是不是也不够完美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使徒不仅仅是在地上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为主做见证，实际上圣经上也有应许说，他们将来要去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一个人审判一个支派，所以你也需要12个使徒。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也讲到这个，他们有审判的权柄。所以 耶稣给这些使徒的这个职分啊，是一个 sustainable 的职分，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在这地方在这地上的职分。那我们可以看看说，既然要补一个使徒，要选一个替代的人，那他有哪一些资格呢？彼得就说了这两节这个经文里面讲了说，在某一段时间，哪一段时间，就是主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从施洗约翰施洗到主被接生的被接到天上的时候为止，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人呢必须跟我们当中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别的十一个使徒在一起，有这样的能够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说简化一下讲的话，就是要亲眼见过主的施工，你本来是听别人说的并且跟复活的主呢要有交往，因为主复活的时候向他显现，如果这个人没有见过主耶稣的话，那他也没有资格。所以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在座恐怕都没有资格哈。这个就是使徒的这个资格。所以我在想这一段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说使徒这个耶稣给门徒一些托付，然后彼得在这边补足了第十二个使徒。我在想说，我们使徒这个职分除了刚才讲的资格以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考虑过？神给这个使徒这样一个职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神是不是要把他的这个要托付他们做见证，要把神的国要显给他们，而他们在神的国里面跟圣灵一起同工，将来要做审判。所以其实对使徒的这个职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尤其是要做见证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使徒的这个职分并不是一个很轻易的。所以在路加福音那边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当时选门徒的时候是做了很深的祷告，是吧？他在山上做了整夜的祷告。在这边其实我刚才这边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来讲这个对这个犹大的这个替代，这边我就没有不讲那件这个事情，但是不代表那个不重要。当时要选这个第十二个使徒来替代犹大的时候，彼得跟他的门徒实际上跟他的这个同伴实际上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他们按照这个资格选了一些候选人，对吧？有两个候选人最后是这个马提亚的这个人被选，另外一个叫巴萨巴这两个人都是符合资格的，但呢决定呢是通过这个所谓的当时的这个抽签的方式。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还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礼拜五查经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疑问，那我们今天还需要抽签的方式吗？或者抓阄的方式吗？大家觉得呢？不需要了哈。为什么？因为什么？大声说。因为有圣灵已经降下了，是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二章五旬节的这个圣灵的降临的这边。五旬节到了我们提到的五旬节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期，对吧？犹太人有三大重要节期，是哪三大来着？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好像是这三大节日啊。这个五旬节呢，就是正式跟他那个字义上的就是五十天，他们这个经文圣经上提到七七四十九天，七十七天，就是从逾越节好像数这个四十九天以后，这一天就是五旬节的开始，这个第五十天所以五旬节象征的，或者是五旬节是庆祝的什么？庆祝的丰收。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庆祝丰收的节日里边，圣灵降临了，然后这个就会有很丰盛的庄稼，很丰盛的收成。 是这个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就收成了3000个人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等一下再谈。他讲到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门徒聚到一起，然后突然是有好像有很大的声音，风吹过来，又好像有火在站在个人头上，然后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效应，好像在场的这些人突然一下子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可以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的降临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好像风，好像火是带着能力的啊。首先就是好像这个像风，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以西结里面就讲了这个风啊，这个风从四面八方来吹着这些被杀人使他们复活了。所以讲圣灵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讲到圣灵像风，甚至主耶稣在跟那个尼哥底母在讲的时候也讲了说，哎，像风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去看它一个具体的形状。又说它是像火，在出埃及里边那个荆棘之火，就摩西看到神的时候也是在荆棘的火里面看到了。在生命记里面也讲了这个火焰，你们听到声音就没看见形象，因为耶和华是从火焰里面向他们说话。这边讲说圣灵是带着能力，他来做什么了？充满了这些人以后，是发生了一个效果，一个果效，就是这些人可以讲别国话的口才。这地方我在看的时候，还发现一些解经家把这个圣灵降临赐给讲这个好像讲话的这个能力啊，还做了一些区别。因为我印象当中大家都在讲说，好像圣灵带给大家是讲方言的能力。那有些解经家就讲说，这个地方还不是一个好像一个 dialect， 而是一个不同国家的语言。好像说你英语，如果我们在这边讲，我们是湾区这边的英语，你的波士顿那边有人讲，或者纽约的英语，或者是 Georgia 那边，对吧？他们那边南方的口音，不是指的这个你都听得懂，对不对？差别不大，你顶多就是个别的词的时候有差别。他这地方说是说别国的话，所以说严格意义上不是跟别的所谓的方言一样的啊，它是一个别国的话，可能在语法结构上是不是有区别啊什么中性这个阳性阴性的呀、甚至字母拼音是不是有问题，有些差别，不知道。但是至少路加福音说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有人讲就是别国的话这个，所以呢是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方言这个关于这个讲方言这件事情啊这个是这个我们就不去追究它，但我们想可能核心的意思是说，圣灵给大家讲一些原来他们不知道的一些话，以至于别人可以听得懂的，这个别的国家的人可以听得懂的话。关于讲方言这个事情，以后我们一起可以提得到的。有些灵恩派的人他会讲说，讲方言是你得救的这一个表现，你如果不能讲方言，那你的是不是救恩就不完整，或者甚至没有一样的。我想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我就稍微提一下，是讲得非常清楚的。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因为可以把这个福音可以传给这些不信的人。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圣灵对讲方言的恩赐呢，就这样提一下吧。我自己也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像必须的这样一个条件，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发生一件事情。那圣灵降临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些反应呢，比如说是有虔诚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听到以后就来聚集，然后就听到别人用这个他们的话来讲这些人都是加利人，他们怎么知道所用的湘潭呢，就用我们生来所用的话。当然这边就有人说其实这些都是散居在那个地方的犹太人那这些人大概都有一个共用的语言，就是希腊话，他们那时候是可以说希腊话的。但是我们肯定可以肯定的是说，圣灵这时候让这些人讲的别国话一定不是希腊话，不然的话不会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人本来不是跟门徒在一起的呀，他们只是住在耶路撒冷，咱们就突然一下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了。这个关于这件事情，大家可能 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个解释呢，就是他们要不然就是住的地方离圣殿特别近，因为这个时候呢过节嘛，大家都到耶路撒冷，有很多所谓朝圣者啊，尤其是散居外地的这个犹太人一定会回来，按照他们犹太人的要求一定会回来的。所以人首先是很多，第二个可能住得很近。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门徒他们这个聚集的地方就是圣殿里面某一个房间，在比如说这个比较说是二楼或者是上面的房间。不重要，我想重点不在这边，重点而是说这些朝圣人神计划这件事情发生在离这些人很近的地方，这个声音圣灵的赐下的这个能力影响到这一批的人。这批人是什么人从这个地理位置上看的话，如果看这九到十一节里边就讲到大概有十五个地方的人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这三个地方的人呢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伊朗地区你如果去查到网上去搜这个帕提亚它实际上过去是一个很强盛的帝国，一个帕提亚的帝国这个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疆域，是很厉害的。马代人我们都知道马代波斯这三个三个地方实际上是在伊朗那边，米索波达米当然指的是伊拉克那个地方这个也是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当初是在那边待过的，犹太都大家都知道加帕多、本多、亚细亚这些地方大概都靠近这个亚细亚今天土耳其那一带弗里加、庞索利亚、埃及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古利奈的吕比亚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利比亚那一带这个地名叫古利奈。所以基本上很有趣的你看这十五个地方的人很多也都是保罗将来传福音要去的地方。那这些人呢就在讲说这些人讲我们小时候说的话，我们长大的时候说的这些话，为他们是不是喝醉酒了，心酒灌满了这边有个地方大概你们是也看不清，因为在电脑跟前看到的这些地方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今天伊朗那一部分，伊朗是靠近东边的，伊朗那边其实前面提到的什么帕提亚这些，然后这个伊拉克那块就是米索波达米那块然后这个土耳其那上面就是什么亚细亚呀这些，利比亚在左边就在埃及的这个左边西边那边。所以就是这些不同地方的人下到耶路撒冷或者上到耶路撒冷这边来朝圣的，是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疑问，那是不是这些人是不是醉酒了当然耶稣彼得又后面讲到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早上九点钟不可能是因为醉酒了，而是因为有别的原因，所以这边就可能就我们就进入这个彼得的讲道。不过我在想说这个五旬节它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圣灵降临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可能有几点一起来看一下，就是一个就是应验主耶稣的应许圣灵如期降临主耶稣如果告诉你们说你们什么时候到等谁，这件事如果没有发生的话，那是不是是不合适的，是吧？所以是应许了主耶稣的降这个应许应验了主耶稣的这样的应许，圣灵如期降临。第二个就是呢，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呢，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开启了普世宣教的这样一个进程，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原始的出发点，就从这边开始的。也可以看到说预备了出熟的果子，就好像在犹太人在七节要收获作物一样，对吧？这个把这些果子聚到一起了刚好五旬节刚好在圣殿有很多人来朝圣，然后把这些人就聚到一起了。然后呢，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也代表我们从过去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圣灵的时代，这个末世的日子从这个时候也算是开始了彼得就讲到要来 address 这个问题，别人说你是不是喝醉了所以这个彼得这个就站起来高声说，和十一个门徒一起高声说，你们这些事你们应当知道也当知道，你不是有问题吗？我来回答你这边我就在利用这个机会在讲说彼得这个人很有趣，他过去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遇到困难会逃避的一个人，这个地方居然站起来高声说，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要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当时罗马兵把耶稣抓走的时候他不敢做的见证。当时他说，哎，我不认识他，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可以了，这个时候他站起来说，你们要听我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主耶稣当初给他说，叫你不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主耶稣也跟他说，你要照顾我的小羊，是吧？哦，这个字写的有点小了啊，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彼得这个讲道很长啊，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具体讲啊，也许后面还可以回来再讲，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不同的讲道。不过我想他有一个主题，他一定会要讲说应许应验的日子到了，所以他经常会回到旧约里边的一些应许，然后应验了，关于这个预言应验了。彼得讲到一定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他受死，他复活，然后升天，升天后被高举以后是变成什么样子，是在神的右边得着那个荣耀权力权柄。所以是这个复活的主不是一个随时变复活的人，而是一个有权柄的，是要将来要在统治这个神的国的这样一个地位。彼得讲到里面一定要讲到这个圣灵的同工啊，代表主耶稣啊同在，要讲到主必再来，而且呢这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啊，人呢只有悔改相信耶稣才能够蒙拯救，才能够得着圣灵。所以这个基本就是彼得讲到的主题啊。其实我们到后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别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一定会讲主耶稣是谁，一定要讲到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我想我们今天的福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讲这些的时候，只讲说，哦，你们有福音可以过更好的和谐的夫妻生活，那一定不够啊，一定不够，一定要讲到主耶稣他受死复活升天，他代表的这样一个新的国度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新的国度里边啊，能进入这个新的国度里边去。刚刚提到的彼得讲一定要应验这个预言的，预言有约珥书啊，这个彼得这边把这约珥书这边从17节到21节都把它列出来，就是稍微有一些改动啊，这个比如说在末后的日子，约珥书里面啊是用不是用了在末后的日子，稍微一些改动，但是意思是一样的，要把圣灵交下来，要给谁这样的圣灵，要行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就是看这些我想大家都熟悉，都是好像幕后的事情一样啊。前面提到过的是啊，所有人都被圣灵浇灌，知道神的心意。在那个时间这个约珥书里边他说是以后，我们这个彼得这边说是幕后的日子，把这个圣灵浇灌。所以我们在座的，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有这个信仰，你也受了这个圣灵，你也算是被圣灵浇灌的，所以呢你也是有义务来为他做见证，不能跟别人讲说你不认识这个主耶稣啊。关于这个圣灵降临啊，比如说他的这个普世性，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也讲，不拘是这儿的人那儿的人，唯论的自主的都会受圣灵。22节到24节，这个彼得要给他们这个讲到说，你们要听我的啊，听我的话。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做了哪些事情呢？异能呀，奇事神迹呀，把他自己这个耶稣自己身份证明出来，这个耶稣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然后呢，神又把他从死的痛苦中解释叫复活人，就从不再受死的拘禁。那这个具体不讲，我想大家意思都是很清楚的，这个神学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呢复活了。这边解经家就把这个解释这个词特别拿出来说，这个痛苦解释了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意思。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讲说他这个痛苦虽然说是死的痛苦可能是指的我们生这个母亲生小孩子是这样一个痛苦那过去了就没有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也好像是这样子，就不再受这个 痛苦，也是生产的时候是有痛苦，你受那个拘禁，但生产完了你就不受这个拘禁了，有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不改变他的意思。后面就讲到从25节就讲到说这个主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呢，是在圣经里边有很深的依据的你们犹太人最熟悉最尊敬的这个大卫王就为他做过见证，见证主耶稣是这个基督，是这个弥赛亚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他在我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这个是诗篇16篇里面的这边又讲到说他的肉身不见朽坏埋葬了，大卫实际上是已经死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卫是有坟墓的，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在这个大卫实际上是预言主耶稣的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又引用了诗篇的110篇讲到说他被神的右手高举这个又讲到说这边要等我使你做仇敌的脚凳这个都是诗篇上的话。所以如果你看这些诗篇，这个彼得把这个大卫的这些诗篇放这边来讲，大概是可以看得到在路加这个神学观里面，这个基督是个什么样子他反复在讲这些事情，后面还会很多的时候讲了他对所谓的基督论这个基督呢是跟大卫有关系的，可以说是大卫的后裔，而大卫呢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呢他预言这个基督又跟大卫是不一样的又讲到是主耶稣是暂时离开，将来一定会再来的而且是这个升天的耶稣是跟神同的有亲密的关系，也讲到说他在神的右边那是一个很重要很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位置彼得把这个道讲完了就会看看说众人有些什么反应我这边我们时间不多，我可能再花2分钟时间我们就结束，不拖大家时间。这比较重要的就是第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如果你去传福音，有人跟你这样讲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 sign， 是不是？有人说那我怎么样做能进天国呢？这些人，这些犹太人听了彼得讲道以后，就在问他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个关键词说扎心，那扎心什么意思？扎心可能是说认同认同他讲的话，还是有些人就字面上意思他的确是，如果去查字典，的确有那个 pierce 有刺的意思在里头。那到底什么意思呢？那这个解经家就跟他分析说，这个扎心其实是指的是圣灵对这些人不光是那些人，恐怕也是对你我们当初听我们福音的，听这些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被扎的感觉，被剥开了的感觉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羞辱，我们的耻辱，被这个圣灵好像两刃的剑给挑开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呢？约翰福音里面第16章他就说他来了是谁圣灵来了，保惠师来了，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边讲了一堆。所以我在想说彼得那个讲道不仅仅是一个讲道，好像是长篇大论，有很深的学问在讲，他那个讲道一定是得到圣灵的能力，圣灵当时是已经在这个人群当中做工，是跟彼得同在，跟那11个使徒同在来一起做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圣灵的工作这个时候就好像是在继续的往下再发挥作用。可以看到这个出熟的谷子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差不多就结束，就3000人就信主了这个最后这一部分你可以看到说好像在讲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个团契生活，新的人住在一起有把个人需用的当中都没有这个缺的做了很多神迹奇事 重新回忆啊，一起吃饭啊。所以我这边也请大家，我们这个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教会生活？我们从这个初代教会这个状况，这个被圣灵充满了这样一个教会，一群人能学到什么东西？还是回到我一开始给大家提出的这个三个问题，请大家自己思考一下。一个就是彼得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啊？什么东西促使了这些改变？第二个就是主耶稣给这些使徒的托付跟你我有什么关系？第三个就是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教会生活？也许你可以说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家庭生活啊，小组团契生活。我想我们就到这边好不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一下。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主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啊，过去就做工，你如今还在做工。求你的圣灵把这些话语剖析给我们看，也让我们带着你话语的力量去活接下来这个礼拜的这样的日子。让我们不管是在家里边跟我们儿女、跟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工作地方，都能够为你做见证你的旨意也被成就。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